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楞伽经》，今天是第93讲，现在是在学《楞伽经》的最后一品，叫《偈颂品》。《偈颂品》呢，是总结前边讲的重要的道理，所以等于也是对这个《楞伽经》的主要思想，一些重要的道理的一个复习。下边呢，我们就学这一颂。我们比较过三个古本，这个颂本呢最早的本子呢，它那个梵文原本呢，应该是最接近原来的本子的。魏本呢，就译的就不太好了，就是本子也晚一些，然后这个理解上也有一些问题。然后唐本呢，因为它前边有了两个古本，所以它这个语言呢，各方面啊就有参考，然后译的呢就比较最接近现代语言吧，好理解一些。像这个下边这个颂子呢，就是这个魏本译的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可以先读唐本，把这个唐本的意思大意搞清楚了，回来再读魏本呢就容易理解一些。所以我们呢先这个学唐本。唐本：众生心所现，皆从习气生，种种诸影像，如星云日月。这个颂的就译的比较好理解。众生心所现，因为这个楞伽经是唯识经典，佛就是以这个了义来说，世界上呢只存在心，众生心呢，他心外能现出什么来，能这个就是众生心可以做什么，只能就是众生心呢是记忆组成的，因缘成熟的记忆呢就会把这个种子里的影像呢综合起来，互相作用，形成一个梦象，一个梦的假象，这个梦的假象呢就叫做现行。所以众生心所现，这个它首先呢是在心里头，就是大黑球里头啊，因缘成熟的种子它会现出一个小白球来，这个种子跟现行呢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心里的运作。所以后边他说呢，众生心所现，皆从习气生。习气呢是记忆的另一个名字，为什么叫习气呢？就是你老做某一方面的梦，老重复某一方面的景象，它重复的多了呢就会叫习惯成自然，它就变成了习气，变成了这个它就认为这样就对，这样是正常的，这个其他的不熟悉的呢它就认为是不正常的。所以习气呢就是记忆，说众生心里头所现出来的东西啊，实际上都是从你前生的记忆因缘和合，从习气生出来的。这个地方呢分两层意思，我们刚才讲的是真实层面，就是心里的记忆呢是个大黑球，因缘成熟的呢它显现出一个小白球来，就是你的梦境，这个梦境包括三界。众生心所现啊，它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真实的所现，就是心里的小白球，它呢都是从习气生的，都是从记忆因缘和合组合出来生的那个小白球，那是真实存在的，那叫现行，种子生现行。下边这一句呢就又扩展了一步，就是在你的小白球在心里升起现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这是真实状况，我们众生就是梦中的众生啊还是不知道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有一个翻译功能，它给你把这个小白球里头依据你的这一生的业报的业力，你能够应该知道的那一小部分，它给你呢变成一个梦境，变成一个梦境，这个梦境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你在梦中的人是可以看到的， 就好像说种子生现行，这是世界上全部的真实存在，没有别的了，心外无法了。但是呢，心它能给你放一个电影，它能给你让你做一个梦，就好像让你梦中人呢有了一个监视器，监控器，你可以看监控，可以监控这个真实情况发生的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个还没从梦中醒来的凡夫的众生心就有了一个翻译功能。如果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佛菩萨呢，就不必要这个功能了，因为他能看到众生心，所有众生心，所有做的梦，连记忆带未来全都能看到，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呢，他就是直接见真实，直接见真相了。所以他就用不着再找一个什么监控器去看一看，用不着了，他就直接看真相了，就直接看众生心。现在我们呢，梦中的凡夫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众生心，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依据业力业报给你把这个真相里头这个给你翻译出一个假象来。我们就说是就是手机一个监控器吧，翻译出一个梦来。在这个众生梦里头呢，这就是众生知道的法了，叫做种种诸影像。其实那个梦里头啊，或者是说这个意识给你放的这个电影啊，里头只有各种的影像。什么影像呢？影像首先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颜色，它就给你放出来一些颜色，没别的东西，就是眼睛能看到的就是颜色，你看不到任何别的，除了颜色看不到别的了。然后呢，它还给你造点声音，配点音，然后再配合一点什么味道之类的，感觉之类的，就这些影像。然后这个电影一放出来，我们就用电影说啊，颜色声音一放出来，这是诸影像。结果呢，如星云日月。为什么说如星云日月呢？就是它并不是你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你面前就看到星云日月了。真的星云日月出现不了，你看不到。让你感觉呢，就好像你看到了星云日月一样。似星云日月，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圆的，这是什么呀？月亮，那个呢，太阳，是根据你记忆的经验去判断你面前出现的这个颜色呀，背后应该是存在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的自性。这个自性我们梦中凡夫是看不到的，是通过色声香味触这五个主观感觉的影像呢去猜出来的。所以他说种种诸影像一出现之后，五个直觉一出现之后，五个感觉一来，就好像你面前看到了星云日月一样，山河大地，实际上都是你猜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一个颂子呀，把整个这个世界，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假象，这个假象是怎么从真相里头出来的，就一个颂子给你说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学佛说的话，你学一个颂子就能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绝大部分佛教徒都学不明白？你要说三界唯心，没人信；你要说面前是这个梦幻泡影，没人信。为什么都学不明白？首先说他大部分人他就没有一个学习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他生下来他就认为我就是见真实的人，我看到的就是真实。你谁说什么别的那都不行，什么佛菩萨就是有大灾大难了，没办法了，去求佛菩萨去，那是我没办法了。你平常，我说这是真的就是真的，你佛菩萨根本不听你的，增上慢，绝大部分众生增上慢，我们末法众生就是这个。为什么生在末法？ 就是增上慢，哎，没有谦虚学习的这个好习气，哎，不是说对这个圣人、对佛菩萨有敬畏之心，哎，他为什么是佛菩萨？他为什么成佛了？哎，我去研究研究、学习学习，嗯，没那个善根，哎，那个善就是生下来就是我就是比谁都强，哎，我什么都懂。哎，我见我看见了就是真的，实际上看见没看见根本就没看见，哎，就按照那个恶习气，原来那个邪见习气，哎，就认为自己了不起，哎，所以呢，你看佛经没人看，哎，学佛大部分学佛的都是在什么呀？利用佛教的一些手段来达到自己过好世间生活的目的，这就是末法众生。这个心态，你这种心态这种习气你就学不懂，哎，你想这一个颂德说的多清楚啊，话也不难理解是吧，说的很清楚，为什么学不懂？就是因为态度，他就不想学，哎，为什么我要学佛呀？我还在顾着在世间争名夺利，还在那享福了，所以到今天你能坐下来能够认真的说我想把佛说的话听明白，这在末法已经就是很不简单的了，哎，能够坐在佛经面前，能够我起这么个心，哎，我听听你佛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哎，所以能够末法佛教徒里头能够认认真真的坐下来好好学经论已经是很难得很了不起了，你只要学，你看这话咱们再读一遍，你说难理解吗？众生心所现皆从习气生，哎，你心里头现出来的景象从哪来的呀？从你前生做梦的记忆里头翻腾起来的，现出来什么了？种种诸影像，只现出来一些影像，影像就是颜色，哎，不是东西，只现出来个颜色，结果呢我们那个习气坏毛病就是坏习气就说，哎，那就是星云日月，好像就看见星云日月了，自己在那儿胡说八道，哎，本来是做梦的，结果呢就当真了。所以全部佛法的道理就这一个颂子很简单，哎，为什么我们听不懂？他不听，他自大，他认为他比佛菩萨聪明，哎，他认为他看见了就是真的，你说是假的他根本不信你，哎，说就是说尊重佛菩萨，他是尊重佛菩萨帮他发财，哎，帮他躲这个治病，帮他躲灾，哎，他不信佛菩萨说的那个，什么梦幻泡影啊，他不信那个，哎，所以这个末法众生啊，你说你因为佛菩萨能帮你这个免灾，哎，保健康，你去信佛，这就是凡夫习气嘛，哎，如果你认为科学能帮你免灾难，那你就信科学，是不是啊？那你信的那个佛其实都是跟真正佛法没有关系的，跟佛真正想告诉你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好，我们下边接着来啊。若大种是有，可有所造生。前边是佛菩萨告诉你的真相，下边呢是科学，当时的科学，当时的科学家这个学问家学术界哎流行的理论，说他就认为说这个我们面前呢有一个物质世界是吧，这个物质世界哪来的呀？你科学嘛，你得找原因，哎，你像当今的科学就找原因，说是什么呀，什么137亿年之前有一个起点是基点啊，哎，是没有质量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基点，哎，那突然就发生大爆炸了，然后呢就 世界就来了。你得讲道理呀，凭什么没时间空间，什么没质量，就能造出质量来？所以现代科学啊，并不高明，哎，并不高明。你看古代的科学家怎么说呢？他说呀，这个物质啊，是由四大种造出来的，哎，四大种呢，不是物质，人们看不见。实际上他这个呢是研究出来的，是倒推回去的。因为他看所有的物质啊有四种属性，就是什么呢，都有温度，都有硬度，都有这个湿度，还都有一个这个运动性。哎，内部物质内部都是运动的。他是根据他观察这个物质都具有这四种属性，他就认为呢，这个物质就是这四种属性组成的，他把这四种属性叫做大种。实际上这种理论呢也不太高明，但是比这个现代那个就是说大爆炸总是有点道理。哎，你凭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你爆什么炸呀？你得有原因呐。你基点是什么都没有的话，等于是无因呐，等于是空啊，空就大爆炸。那空大爆炸，那现在咱们空间有多少空啊，是不是啊？你任何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质量的点儿都可以大爆炸呀，是不是啊？你按你这个理论为什么它不爆炸？所以这个科学啊很低级，很可笑，哎，很可笑。哎，就连面前是真是假，这个东西有没有都搞不清。物质，哎，你像一般的科学家都把物质当实有的，哎，只有几个顶尖的科学家才知道物质，那就是人们瞎猜的，哪有物质啊？哎，就是人们脑子里装的一个模型，哎，你哪看到物质了？你怎么证明有物质啊？根本没法证明。所以这个科学很可笑的。当时的科学就是说这个物质啊是由四大种，这四大种呢也是很可笑，四大种是四种属性，哎，你像温度湿度硬度，哎，四种属性，哎，是属性是什么呀，是某种主体总结出来的一些特点，它是一句话，哎，四句话怎么能生出真实的物质来呢？所以这个四大种理论也是很可笑，人们就是这么冒充科学吧，实际上逻辑都说不通的，哎，冒充科学，冒充这个智者，哎，给人们呢编造一些道理，在这就好像他比一般人有学问了，哎，其实是经不住这个琢磨的，经不住思考的。现在你看佛说呀，如果外道说的这四大种是真的是有的话呢，可有所造生，它可以有它所造的东西生出来。就是说四大种是真实存在的话，那它就能，哎，因缘和合，它就能生出真实存在的东西来了。但是呢，大种无性故，无能相所相。但是这个大种呢，没有自性。说你怎么知道没有自性啊？这很简单呀，你谁说有自性，你把自性拿出来啊，你给我说一下大种的自性是什么，多长多宽啊，什么颜色，是吧？你随便，你认为它有自性吗？你凭什么说它有自性？有自性就是说四大种有它本身，哎，你比如说坚硬性，哎，你给我把坚硬性那个自性拿出来，是吧？什么样的，哎，它真实存在，它怎么个存在法，你给描述一下。它连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什么叫坚硬性？它就是一个抽象的属性，它根本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哎，它是对一个他认为某种存在东西的一个特点的总结，哎，认为他就是人触他的时候有坚硬性。你坚硬性是什么呀？坚硬性 如果准确点的说，坚硬性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感觉，是不是啊？哎，你触一个东西的时候说这个硬这个软，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感觉，你人不去触的时候就没这个主观感觉，主观感觉是一种虚妄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这四大种啊，它是找不到自性的。哎，说无性不用证明，你谁说它有自性，你才证明。就好像我说没这个东西，我用不着证明，你说它有这个东西的，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才能证明它有。哎，所以呢谁也拿不出来。哎，坚硬性自性它本身是什么，你能拿出来吗？你连描述都描述不了。所以呢大众无性故，因为大众你找不到它的自性，所以呢它就造不出东西来，是不是？它是一种主观感觉的那种虚妄的存在，它怎么能造出东西来呢？由于四大种没有自性，所以呢无能相所相。能相所相最基本的定义，最狭义的定义是什么呢？能相就是能界定相，能全说相就是语言，就是那个东西的定义。你比如说四大种的自性，比如说坚硬性，坚硬性的能相是什么呀？就是能描述坚硬性自性它本身是怎么回事的那句话，那个定义叫能相。能描述这个那个自性，也不一定是自性啊，你也可以描述手相，就是能界定相，能全说相，就是定义。你就换一个，能相就是定义，就是能界定这个东西是什么，能说清楚。你那个四大种根本没有自性，你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你怎么给它定义啊？你如果说你刚才不是定义了吗？说坚硬性，这是一大种。说坚硬性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感觉。你如果你是这个定义的话，它就没自性了。人的主观感觉是人的一个主观感觉，是虚妄的，是存在脑海里的一个虚妄东西，不是真实存在，所以它就没自性了。现在说的呢是这个执着有自性的人，就是四大种是真实存在，它有自性，有本身的客观存在。所以呢说你说他有真实自性的那个，你给他一个能相，就是说你描述一下那个自性的这个本身是什么样的呀，结果你一个字都描述不出来。所以佛现在说呢，因为他没自性，所以你才没能相。这个能相是指的那个四大种自性的本身的能相，本身的定义。不是那个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要是按我说的那个说坚硬性就是我的一个主观感觉，这就等于否定没四大种了，就是吧，四大种都是主观感觉，你用主观感觉哪能生出色来啊？色是物质，是吧？如果主观感觉能生出色来，我们就不用办工厂了，是吧？我们就弄一堆人在那就想，主观感觉就想，一有主观感觉就弄出造出色来了，造出这个机器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佛说你找不到四大种的自性，所以呢他也没有那个真实存在的自性的能相，他没能相。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能相那个定义，那是正好是正确的定义，就是说你大种是一个虚妄的妄想，是一个主观感觉，你不是真实存在，那是这个佛法的定义了，就不是那个四大种的定义了。说四大种没有自性，所以你也呢他那个自性也不可能有定义。然后说什么是所相，所相就是能相，就是那个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就叫所相，定义所指的所描述的那个东西本身就叫它的所相。比如说就好像我们说桌子，这是一个名字，桌子有它定义，什么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是它的能相，就是能界定什么叫桌子。人问什么叫桌子呀，他就用这个定义。 说这不是桌子有定义了吗？实际上还是没定义。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定义啊，里头没说到有桌子本身。他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桌子。你看上边有平面，平面是桌子吗？不是。下有支柱，支柱是桌子吗？不是。然后呢，可以在上边做事情，那是说它的功能，又不是说它自性。也就是说，任何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东西的本身，我们人是根本没有一点儿，也看不到摸不到想不到，一个字儿你都描述不出来，所以都是无能相，都是没有那个，它本身是没有能相的，是定义不了的。我们的定义都是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人这个用其他东西跟你瞎凑，然后就强行的把它叫做桌子，都是这样的定义。慢慢我们学多了，这些会反复讲。现在我们再说一下啊，一个法的能相是它的语言的定义，就是一句话。一个法的所相就是它的定义所指的、所描述的那个所谓就所描述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也可能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就是说你看到看不到，反正人家客观存在，也可能就是指的一个主观感觉。也可能你比如说颜色它本身就是主观感觉，但是它也有能相所相，它也有定义，它也有指一个说就是那种感觉，你就是什么。现在知道了吧，这个能相是定义，所相是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所描述的那个东西。由于四大种啊，你看不到它的自性，找不到它的自性，所以它的自性也不会有定义，也不会有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你根本就描述不了。好，下边了啊。大种是能造，地等是所造。前边是说了这个外道的这个四大种，这个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你找不到，你连你自己都说不出来四大种是什么东西，是吧？就是坚硬性。坚硬性怎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主观感觉，哪是客观存在啊？所以你根本就找不到客观存在的四大性，你怎么会有那个能相所相呢？你有的能相所相全是主观感觉，全是妄想。这个主观感觉的这个定义呢，把四大种就给否定了，就是没自性，没本身，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这是理论上否定。下边呢还继续来这个批判它吧。大种是能造，地等是所造，这是外道理论。先重复它的，说这个外道说呀，四大种是能造色的因，地水火风等是所造。注意这个四大种也叫地水火风，但是这个四大种的这个地水火风呢，不是现在说的这个地水火风。现在他说地等是所造，你看这个地等啊，就不是四大种的地了，是吧？它是四大种的地水火风所造出来的地水火风。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四大种的那个地水火风啊，它是四种属性用地水火风来命名，但是呢你看不到，你找不到，人感觉不到，它是四大属性嘛。地水火风实际上准确的说是坚硬性、潮湿性、运动性，还有这叫什么温度，是吧？用现代话，它是四种属性。这个所以呢大种的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这是我们说实话，不是真实存在，你也看不到，这是四大种的地水火风，名字一样，但是它所造出来的地水火风就变成了客观存在的物质。地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山石地上所有的这个物质吧，这都是地。水火温度，他认为温度也是客观存在。实际上温度什么客观存在呀，都是主观感觉，就是人感觉热了就说是热了，人感觉凉了就是一个主观感觉，根本没有客观的温度。这个运动性更虚无了，是吧？ 就是你一个东西运动，运动它没，运动本身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东西，是吧？它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你运动，你把一个东西拿到那边去，它还是没造出新的东西来。所以呢，这个造出来的四大种呢，这就是外道，它就是这样的理论，它就说，哎，造出来的是客观存在，四个属性又变成客观存在了。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地水是吧，哎，温度温，这个不讲那么细了啊，现在大家能分清楚，就是说四大种叫地水火风，那是四大属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哎，这个但是呢外道认为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哎，这个它所造出来的物质，哎，他认为也是四部分组成的，这也很可笑。地水还可能是吧，地水。然后你运动性那怎么能客观存在呢，它就是运动性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它是一种状态描述。但是他认为呢客观存在，就外道就是这样的理论吧。好，这是重复外道理论，说四大种呢造出物质来了。大种本无生，故无所造色。但是根据这个上边理论，大种本无生，你找不到大种，大种没生出来，哎，你运动性怎么生出一个运动性来啊？大种本无生，找不到大种，故无所造色，所以你也不可能造出物质来，哎，这是理论上的批判。下边呢又是喻，哎，这就是那个我们说印度呢，它印度的音名就是印度的逻辑学，最基本的就是叫三段论，跟西方那个三段论正相反，它的印度的三段论是先提观点，然后说成立这个观点的原因，然后呢举一个例子，打一个比方，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必须是论辩双方都同意的，这样你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我成立一个理论，比如说四大种，这不是，他这是想说这个物质是存在的，星云日月，这个世间客观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他的理论。然后人们就问了，说你凭什么说它客观存在啊？他说有四大种啊，有四大种就能造出物质来，这是他的因。然后呢说那个你这个比喻就等于是西方的那个三段论倒过来的大前提，就是大家都承认的，你就打一个比方，反正外道嘛，随便他就打一个比方就行了，那个现在呢佛批判他也是这种逻辑，就是先提论点，然后说原因，然后呢打比方，你记住这个印度写文章辩论，这是他的一个格式。这个西方呢是大前提小前提得结论，正好是把那个跟印度这样正好是倒过来的，这个也就是说他的喻是这儿的第三个喻是西方的大前提，这儿的因是他的小前提，这儿的论点是那个就是第一个句论点是那个西方三段论的结论，他是倒过来的。我们讲过啊，这个如果你说谁错谁对谁错呀，西方的三段论一倒过来啊，就任何事情证明不了。就是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大前提他是说什么呀，是大家都承认的，那就跟这个第三个喻似的，双方都承认的。然后小前提呢就包含在大前提里头，然后就好像说所有人都要死的，双方都同意，然后说苏格拉底是人，你这个小前提已经包含在大前提里头了，苏格拉底所以要死，就是他这个三段论没推出任何新结论新东西来，那个大前提呢又不讲道理，你怎么知道大前提是对的呢？你必须大前提是对的，你的小前提你的结论才对，所以等于他什么都证明不了，就是这个三段论，大前提已经包含小前提了，你把里头一个小前提拿出来，就好像说 这个桌子板凳都是家具，然后你就证明说，所以桌子也是家具，板凳也是家具，这怎么就重复废话？所以他那个三段论呢，就是没有创造性。说那倒过来为什么会有创造性呢？倒过来就有了。为什么呢？首先说这个后边这个玉呀，西方他要求是说你必须是这个真，必须是真理。可是你那个第一个大前提真理你又没法证明，是不是啊？你要证明第一句是真理，你还必须再重新弄个三段论去证明你那大前提是真理。可是你那个重新要证明这个大前提是真理的三段论呢，那个三段论的第一句又要求是真理。所以那个谁笛卡呀，最后就弄懵了。笛卡就是说，你那个第一句话是真理，你找哪个都可能是错的。所以最后他就弄了一个说我思故我在，结果还错了。你怎么知道是我思呢？你又没见过我，你我是什么样啊？你怎么知道 有我呢？是不是啊？又是一个就是不讲理的，就有我，就是我在思。可是实际上呢，我你找不到他自信，是不是啊？我是什么样，你一个字都描述不出来。所以西方那个逻辑是很可笑的。这个说这个比他有什么聪明的印度人，这个他聪明就在什么呢？首先说我打的这个玉呀，我不要求它是真理，因为我们是在辩论，辩论的目的是我说服你，我说服你，最后你说，你说的对，我搞错了，我承认你的理论，这是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我不要求我说的是真理。我比你真就行，是不是啊？我指出你的这个错误来就行。所以他呢，就是说他是实话，就是说西方那个大说我说的大前提是真，那是个不可能成立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理呢？你是没法证明的，三段论没法证出东西来，证出真理来。这个印度这个因明呢，它是辩论的规矩，辩论规矩的目的是我说服你，我只要比你真，你就得承认我的，然后咱们这样就是一点一点的说服对方，一点一点的去接近真理。所以他这个预言是只要辩论双方承认就行，不要求真。比如说他可以引什么呢？就他俩承认，就辩论的这俩人承认，实际上谁都知道是错的都行，只要这俩人承认这个，他推出来前边，说服对方了，对方就啊，你说的对，只要他承认就达到目的了。所以呢，他这个预只要求辩论双方都承认就行，这样呢，他这个大前提，然后呢小前提，然后结论倒过来，先说结论。你比如说这个颂的佛是怎么个结论呢？佛就是说你四大种没自信，四大种成立不了，就是说你这个四大种的理论是错误的，这是他的结论。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找不到四大种，四大种没自信，这都是很确切的，然后说那个比喻，这就找了五个比喻，我们来看一下佛说这个四大种没自信的比喻啊。假时等诸色，佛说呀，你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一切物质存在，是吧？一切物质存在，他说有真的有假的，有真的有假的。这怎么说呢？我们就还用孙猴打比方吧，你比如说唐僧，我们用世间法这个来辩论啊，说唐僧，这个取经的唐僧啊，玄奘是真的物质，这是跟这个外道辩论就可以举这例子了。你看唐朝来了一个和尚，这是真的。说人们又写了一个小说，里头呢编了一个孙猴猪八戒，那个小说里的唐僧那是假色，就是不是真实存在一个唐僧，孙猴也不是真实存在一个孙猴，那叫假色，就是 人们奖励的一个物质存在。说我说你这个四大种没自信，所以呢你造不出物质来。比如说这个孙猴就是一个假的物质存在，所以呢他也取不了经，他也保不了唐僧，这就是人编的个故事。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说的四大种啊，就跟小说里头写的人物一样，你只是说他有，实际上你找不到他的自信。你去挖孙猴的坟，你是吧，盗墓，你找不着孙猴，你证明不了他有自信。四大种呢跟孙猴一样，你找不到他自信，这你无法反驳，是不是啊？你谁也拿不出四大种的自信来。这是一种比喻。就是说你这四大种就是编了个故事。第二种呢说疾患所造色，这个呢大家都好理解，什么呀，就是那个幻化师，街头幻化师，他可以用一些道具，用一些咒术呢，在十字街头给你演立体电影，幻化人物，幻化动物，幻化各种道具，来演话剧。疾患所造色，佛就说你那个四大种你说存在，我说不存在，就跟什么呀，就跟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大象一样，你看着好像是有，实际上呢根本不存在，世界上就有这样的现象，你站着想象说有四大种，造出色来了，其实呢你四大种也没有，你造的色也没有，是不是啊？你造的色跟那个你说这个幻化师幻化的大象，跟你真拉一个大象有什么区别啊？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你看他们两个都是只能看到一样的颜色，是不是啊？你哪能通过说我看到颜色就真有大象了，那幻化师幻化的大象你怎么解释啊？并不是看到颜色就真的有大象，所以呢你说的那个物质存在呢也跟那个幻化的大象一样，幻化出来的所造色，幻化出来的大象实际上并不存在。又一个比方，梦色前程色，两个比喻，前面两个了，这又两个。再比如说他就是说你说四大种造出物质来了啊，地比如说山造出来了，他说我做梦也可以梦到我爬山啊，梦的颜色我在梦里头也有啊，跟你那个现在你爬的大山感觉完全是一样的呀，都是只能看见颜色啊，没有一点区别啊，你在梦里头你也觉得我是真在爬山，是不是啊？你现在爬山也是觉得你真在爬山，没有区别啊。所以呢还是你只看见颜色你就误以为真实存在大山，这是成立不了的。前程色，这古代可能那个时候人神交往比较多，钱塔婆这个天神在空中画一个钱塔婆城，里头又有人又有房子又有音乐，热闹得很。但是呢人们抬头一看都知道那是那个天神在那玩，玩神通，实际上没有那个城。说没有那个城，但是呢你看着就好像有那个真有那个空中真有一个城一样。现在我们也看到好多那个叫海市蜃楼嘛，是吧，中央电视台也放过，多次放过。你远处看的那个出现的海市蜃楼跟你海市蜃楼底下旁边的城市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是个颜色嘛。你说你看到真的你不就也还是颜色吗？你看到假的不也是颜色吗？你说他俩你看起来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都是只有个颜色。你凭什么就说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呢？尤其是前边这个梦色其实最有说服力。你做梦的时候都以为是真实世界当中的，可是实际上呢根本就没那回事，是不是啊？所以你现在你也认为你在真实世界当中，你跟梦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啊？完全有可能你从这就醒来了，根本没这回事。最后一个焰色为第五，一共举了五个比喻。焰就是那个叫阳焰，就是这个夏天马路远处一看，有水， 在这个戈壁滩呐、沙漠里头啊，远处一看都有这个杨艳，哎，也叫鹿艾，哎，这个鹿色，实际上有什么呀？就是个颜色，哎，就是颜色，大自然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呢，你看着就跟远处有湖、远处有水一模一样。你说你怎么证明说你看到的颜色就是真的呢？哎，所以前边整个这个颂子就是告诉你说，你看到一些影像，你以为那是有什么东西，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呢，众生心所现，皆从习气生。你原来有很多梦中的记忆，你现在接着就可以做这个梦。升起这个梦里头呢，实际上只有五种影像，哎，色声香味触五种主观感觉。但是呢，你傻人就错误的认为我在真实的世界当中，我看到山河大地了。整个这一颂呢，这个意思挺好懂吧？哎，好，我们回来看魏本。星宿云形象，似于日月体。哎，这个它也有它的优点。他先说呀，你面前好像有星宿，星宿也是星星啊，星宿云形象。哎，你一看呢，天空当中星星点点啊，有这个云彩的形象。这是一些像，实际上只有颜色像，是不是？似于日月体，好像呢有星星自性，有日月本体。哎，这个日月的本体自性啊，是似于，好像你比如说你看见月亮了，哎，实际上呢只有形象，只有颜色，但是呢你就好像感觉说那儿有一个岩石组成的有自性的月亮，有体，有自体。似于体是你猜想出来的，你看不见体。哎，你说你就是跑到月球上，你看你也看不到月球的自性自体。为什么呀？你跑到月球上还是看到的是颜色，跟你在地球上看的一样，哎，都是颜色。你挖个洞进去还是看颜色，永远你只能看到颜色，你永远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自体。哎，本来它就没自体。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意的呀，它有它的那个理解的好，理解的准确的地方，是吧？哎，你能看见一些形象，能看见颜色，哎，但是呢你以为啊那就是日，那就是月，哎，他们是有自性的，这是好像有自性。哎，实际是什么情况呢？诸众生见心，可见熏极生。这个他就译的这个不太符合现代习惯了。哎，这个实际上他这个我们根据下一个颂子的这个意思啊，实际上他是说呀，诸众生心现。哎，这个他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形象哪来的呀？哎，似于日月体。哎，我看不到它的本身。哎，好像有它本身，这是猜的，这是意识猜的，这叫法。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形象。什么形象呢？五个色声香味触。哎，前五十的看到五个这个主观感觉，然后我们猜说它后边有日月。哎，这是我们面前的景象。下边一句就是给你解释这个现象是从哪来的。你为什么能看见五个这个主观感觉呢？是诸众生心现。哎，你众生心前前生这个好多生死长梦的记忆都堆起来了。哎，你这个心呢就能显现梦，就能显现一个新的梦。哎，你也可以读见。哎，诸众生心见。哎，我们只有心，但是我们心呢能够看见五个主观感觉，然后我们意识还可以去猜。哎，根据我的这个经验，这种颜色，这种形状的颜色，哎，它就是日，那种颜色的就是月， 哎，他有自信，那是猜的，似于就是你看不到，好像是有，哎，所以第一句呢，色声香味触，前边这一句，后边是什么法，哎，意是猜的东西，这是梦中的全部法，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这六种哪来的呀？诸众生见心，诸众生心现，诸众生心里头，哎，这个升起的现行，心里头显现出来的。哎，我们说过啊，这个心现呢，分两个层次。首先是那堆记忆大黑球呢，它因缘成熟的，它把那个黑的这个记忆里头的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显现出来。当然它显现出来的时候是这一些因缘成熟的种子综合作用显现的一个新的梦境，哎，那叫现行，小白就是叫现行，哎，然后后边可见熏极生，就是说众生可以显现出来的那个是哪来的呀？是你前前生中的熏习，熏习又是记忆的一个名字，哎，记忆你熏到这个在那个心里头留下记忆了，叫熏习。说熏习呢，它因缘成熟，哎，它们综合作用生出来的一个小白球，哎，这是真实情况，哎，大黑球、小白球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叫种子生现行。那这个前边的那个梦中的色那个叫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法呢，又是从这个小白球里头。意识给我们从里头很小的一点儿给我们翻译出一个梦境来，哎，放出一个电影来，是六种法组成，五个主观感觉加一个意识的胡思乱想，哎，乱猜。你看他这个语第二句的语言不太好理解，哎，第一句意的很准确，哎，你好像有的日月的那个本体啊，是好像有的，是猜出来的，你看不到。看到的只有前五个色声香味触，但是呢，你那个用其他本子把意思搞懂之后呢，你下边这两个意思你也就知道了，哎，就是哎，这个说我心外无法，那我为什么能看到心外有法呢？哎，你的心能够显现一个梦境，哎，小白球。你可以显现出来的这个小白球呢，是哪来的呀？前生的记忆，因缘成熟的那一团记忆，哎，综合一作用生出来一个小白球，哎。然后注意啊，上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呀，不是小白球，是小白球里的一点儿，哎，意识给你翻译成梦，哎，这是叫梦球。所以呢，全部佛法三大球，哎，你看多简单，就是哎，心大黑球，可显现，哎，小白球，然后意识又根据小白球的一点儿翻译出一个梦来，大梦球，哎，三大球。我们说这个就不说了啊，这是三大球。好，我们下边再接着来啊。诸大无自体，非能见可见。说在这个梦球里头啊，四大种，就是你说的那个组成物质的四种元素，哎，它叫四种元素。没有自性，你那四种元素，哎，你从这个定义就知道它没自性。坚硬性，什么叫坚硬性啊？坚硬性是我们人的感觉，主观感觉，那是个虚无缥缈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你没有人去感觉哪儿有硬啊软啊，这种硬软是人的一个主观感觉。有的人觉得这个硬，有的人说这米饭太硬了咬不动，哎，有的人就嫌软，那是个主观感觉，没客观标准的，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说外道说的那四大种啊，它没自体，它是个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它没有它本身，非能见可见，哎，并不是能，也不是所。这个意的就这个，实际上能现可现，哎，能相所相， 这个就比那个能相所相的定义啊就要大了。嗯，我们如果他用能相所相，我们可以准确的解释成能相就是语言的定义，能界定相，所相就是这个定义所描述的那个东西，哎，所描述的东西，能相所相。这能见可见呢，能现所现呢，就可以客观存在了，就可以是实际的东西了，就不是语言了。就你比如说能现就是那个能叫什么呢，能看到四大体的那个东西，可见看到四大体字体。哎，就是说没有能看到四大体字体的那个能，也没有所，就是你也看不到所实证到的，所这个看到的四大的字体，非能见可见。哎，没有能见也没有可见，因为什么，它本身就没有。若色从大生，诸大生诸大。哎，这个意的比那个下边那个就准确，你看下边就没把这个意出来，这个意思。若色从大生，如果按照你外道理论说物质是从四大种生出来的话，你那个四大种啊就是能生，它能生，诸大生诸大，你四大种呢就得是能生，能生它就应该能生四大。说这个理论什么呢，在这个前边楞伽经我们讲过，说你那个外道理论呢，说四大生物质，说四大这么一合生出物质来了，生出极微来了，生出极微来了，后边极微就永远存在了，极微就开始组成什么各种的物质吧，啊，就是按照我们时间的理论，先什么是各种存在，反正后边有了极微之后，所有的物质所有的发展变化都出来了。说你这个四大怎么生了一下就不生了呢？你究竟是生还是不生啊？如果你是生，你就应该老生，你弄的这四大就生了一下就停止了，不生了，四大变成不生了，然后呢生出来的那个极微就开始生东西了，组合东西了，组合这个世界了，这是说不通的。你这个四大是能生还是不能生还是不生，你说我就生一下我就不生了，你得讲个道理。哎，你为什么能生第二刹那就不能生了呢？所以他这个理论毛病特别多，所以他就说呀，如果你这个色是从大种生的呀，你这个大种就是能生，诸大生诸大，你这个它就能生，它就应该诸大也生诸大。哎，能生吗？你不能生了一下就不生了是吧？如是不生大，大中无四大。说如果像这样来讲，这个道理来讲呢，你是生不了大的。为什么呀？因为它就是大。大如果生出来的就不应该叫大。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它是大的儿子。哎，大中无四大。也就是说你那个四大种当中啊，你生不出这个新的四大来。哎，这是从理论上，这个人们这个理论呢、啊、就是胡说八道，就是硬说。哎，他逻辑根本说不通的，这是抓他一个逻辑漏洞，就是说你这诸大怎么生了之后就不生了，这是逻辑不通的。你是能生就应该永远能生，哎，是不生就应该永远不生，你不能说我就生一下然后就不生了，你究竟是叫生能生还是不能生啊？哎，你这个就是自相矛盾，就是这个意思。若果是四大，因是地水等，这个它一反了，应该是这个若果是地水，因是四大等。哎，因为后边还有两个颂子，我们还可以复习这个，就是它里头究竟是在讲什么道理。好，下边是这个五个比喻，一个是实机假名色，就是说你现在定的这个物质啊里头就有真有假。哎，你既然你定的物质本身就有真有假，你的那个就是 你怎么证明你现在说的某些就是真，某些就是假？你实际上是没有标准的。为什么呀？都是假名。哎，都是假名。就跟人说孙猴是假的啊，是编的。你唐僧也是编的呀，就是玄奘啊。说玄奘那个，我见过玄奘，我那个时候玄奘还是我老师了，是吧？你见过玄奘的自信吗？你不就是见了个颜色吗？你怎么知道那玄奘是有物质组成的呢？那如果他是个佛菩萨一个化身呢？是不是啊？如果是一个幻化，是给你幻化的一个幻人呢？你是就是说世界上你说这个物质真实存在，那个物质不真实存在，这个你是分不清的，没有标准的。哎，没有标准的。啊，你面前桌子你怎么就知道它有是真实有这个桌子？你还是证明不了。桌子的自信你永远看不到，永远证实不了的。跟你晚上做梦梦见一个桌子没有任何区别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你说有真的物质有假的物质，哎，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就是你找不到客观标准。哎，你不能够证实的说这个就是真的，那个就是假的。你见过玄奘，你如果你是做梦的，是不是啊？嗯，有人现在也在梦里头能这个梦见见了佛菩萨，激动的不得了，是吧？高兴的不得了。嗯，也有人也许能梦见玄奘，你说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嗯，实际上都是假的。嗯，都是个颜色。包括最后为了证明道理，就是你现在认为这世界都是真的，你怎么证明啊？你也证明不了。哎，完全可能是假的。哎，你正在这儿学学学，突然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是不是啊？都有可能。哎，这是这个第一个比方，就是说世间你认为有真有假，有真物质假物质，哎，实际上呢一回事，都是假的。哎，都你是判断不出来的。哎，就跟那个谁庄周梦蝶一样，是不是啊？哎，有人就说那他现在是庄周，他就是做梦梦见蝴蝶了，但是他在做梦他是蝴蝶的时候，他跟现在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哎，你得讲理，他是蝴蝶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是个蝴蝶，他根本不知道有人，根本不知道有庄周。哎，他完全是蝴蝶的感觉。为什么呀？因为他前头多少生他就是蝴蝶，他有这个记忆，他这个记忆起来了，那就真，他就感觉这个世界就是蝴蝶周围蝴蝶感觉到的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存在，跟现在庄周感觉到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的感觉完全一样。哎，就是说这个实与假名色，这是这个就是说你是分不清的。哎，没有这个客观的标准说这就是真那就是假。所以庄周他聪明，就是他就能得出这个结论来。他说我究竟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他说我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分不清的。哎，糊涂人才会那个，就是不讲理的不讲逻辑的，哎，才会就是非说啊我现在就是真的。幻生作一耳，就是说幻化师他做法生出来的东西呢也是这样，就是你是分不清真假的。哎，他在这幻化出一头大象来，你跟那个牵来一头真的大象，在你的判断里，在你的感觉里，在你的这个观察里有什么区别啊？一点区别都没有。哎，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真实存在的世界跟这个梦幻，哎，完全是一样的。这是佛讲这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最基本的证明。梦，哎，我们现在跟梦有什么区别啊？现在那个就是量子物理学这个还有这个哲学界，哎，这一点都是公认的了。就是说我们你分不清面前是梦还是真的，哎，完全可能是梦。很多电影都是以这个为这个主题。钱大婆城 受爱水，哎，就是阳焰，都是什么呀？就是说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说你面前看到你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是邪见，是误解，哎，你面前看到的应该跟梦幻泡影、跟阳焰、跟什么这些就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现代现代人医的这两个本子，看他们的这个我们来复习这个道理啊。人心可见有所似，就是说人心可以看见的东西啊，它好像是另外一些东西。哎，人心可见或者说人心可现，按照那个前两个译本，这应该是人心可现，就是我们心里头可以显现出来的是什么呀？是五个主观感觉。哎，有所似，就是说但是这五个主观感觉呢，它好像是另外一些东西，什么呀？如星如云如日月。哎，这就是根据我们记忆的习气，哎，这个推想出来的，猜出来的，哎，判断出来的，不一定。由诸有情所现者，实皆由从习气生。这是讲上边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出来啊？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看到好像有日月出来啊？是因为我们所有有情，哎，他所见者，这个我们记住啊，这个所见者呢，实际上有两个层次。哎，像这个说时皆由从习气生，这是那个真实层次，因为习气是真实存在的，习气真实能生，能生什么呀？能生一个梦境，大黑球里头能生一个立体电影的景象，哎，一个现形，能生了一个小白球，这是从习气生出来的，小白球是从习气生出来的。但是那个上边那一句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梦大梦球里的所有的颜色声音，那个就不是从习气生的了。注意啊，梦球里的颜色不是从习气生的，是什么呀？是习气里头意识里头啊，它的一个翻译功能给你弄的一个完全虚幻的存在，就是那里头实际上没有颜色，就是它给你造一个假象。我们看见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是造出来的假象，所以它不需要由习气生。记住，习气是真实存在的，习气生出来的东西也是真实存在的。哎，习气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呀？是习气里的那个影像亮起来，哎，生出来的是梦境小白球。那个小白球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影像在心里头是真有显现的。这个大梦球里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哎，当然星云日月梦球里头也没有，哎，你看不到日月本身，它没自性，你只能看见五种主观感觉，就是色声香味触。但是梦球里的色声香味触啊，没自性，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它不需要东西来生它。它是无声，记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很多人到现在学佛学不懂，就是这一句话没搞清楚。梦里的色，颜色，不是客观存在，不是真有，它不需要东西来生。哎，说那它是什么呀？它就是那个主观感觉，就是你意识，就是那个就是给你放电影的，哎，就好像电影院你屏幕上看到的颜色，屏幕上实际上没有颜色，哎，说那屏幕上我怎么看屏幕上有颜色呀？就是因为你看，是你的意识能给你用它的语言来翻译颜色。那个意识语言，你的意识语言翻译的那个颜色不是客观存在，那不需要生。听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个习气生的呀是现行， 哎，这是真存在的。上边大梦球里的东西不需要生，哎，因为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哎，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一样，你不管梦到爬山，梦到这个老王，梦到见到谁，都不需要有东西有因来生。哎，你碰到大山不需要有一堆土有一堆石头来生出你那个梦中的大山来，你碰到老王也不需要有这个肉体骨头血液哎组成生出老王来，听明白这意思没有？不需要生。哎，你有记忆在脑海里头它就虚妄显现。哎，注意这一点啊，这就是三大球里头有两个球是真实存在的，习气跟现行，哎，种子跟现行是真实存在的，大黑球小白球真实存在，大梦球是电影屏幕上的色声，哎，是你手机屏幕上的色声，你眼睛看的时候它才有颜色，是你的意识创造的，不是手机屏幕上有颜色。然后说手机能发声音，手机发不出声音来，哎，是你去听的时候你的意识给你翻译成声音，都是主观感觉。哎，你梦球里的色声香味触都不是客观存在，都是主观感觉，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无声，记住啊。下边诸大种离于自体，哎，说这个外道说的那个地水火风四大种啊是没有自性的，无能相亦无所相，看来这个范文就是说这个四大种由于它没有本身，所以关于它本身的定义也不可能存在的，它这个定义所指的那个东西也不可能存在的。哎，就是这意思，就是你不能定义它的自体，像我们说坚硬性什么这种，这都不是自体，坚硬性不是客观存在的自体。哎，你说它唯有假说唯有语言那可以。若大种能造大种，色即可由大种造，就是说你这个大种不是能造吗？哎，你就应该能造大种，能造大种之外的东西都能造。哎，如果你这个大种能造大种，哎，它是能造，色也可以大由大种造。哎，就是因为它能造，它能造出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哎，它可以。诸大种时皆相同，大种中无大种造，这是那个从逻辑上破。说你大种造不出大种来，为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你大种造出来的就不能叫大种，对不对啊？那叫大种的儿子，你得另起名字。哎，大种中无大种造，大种造不了大种。这个批判方法呀，有点像中论龙树用的方法，就是定义，你大种的定义，你造不出大种定义之外的东西来。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定义了就不能变。你说大种造大种，你就是自己造自己，那不可能了，是不是啊？哎，你自己怎么是能造自己呢？那不可能的。哎，就是从定义上说，从定义上说，你这个定义本身再造一个定义，你造出来就不是你本身定义这个东西了。如果是你本身定义就不用造，是吧？它已经有了，你造等于没造，等于复制重复，是不是啊？哎，以诸大种而为因，地与水等及其果，看来上边那送的是那个一反了。哎，因为外道理论就是大种是因，然后这个物质是果。哎，这个地水这是这个具体的地水，物质的地水是果。假施舍色如幻生，这是那五个比喻，我们就不详细就过去了啊。假施舍色，哎，他就是说你那个就是你平常人们说的话里头啊，就有真实存在的色跟不真实存在的色，哎，就是物质。哎，你这样的话你是你怎么区分真假，是吧？都是假的。如幻生，彼之显现则如梦，哎，梦境或现如寻香城，或彼为阳焰及第五，这他没看懂，这个第五就是阳焰， 哎，不是另外一个东西。黄先生的众生之心呈现所见种种形状，你看他译的就简单明了，说我们大家的心呐，能够呈现，能够所现，哎，能够现出来什么呢？种种形状，哎，他这直接说的梦中的种种形状、种种形象，他译的也不准确，种种形象还是前面说的那个影像，哎，就是色声香味触，如同星云日和月，就好像有星云日和月一样。实际上现的只是前五识的那个主观感觉，哎，为什么说好像有日月呢？那就是意识根据这五种感觉呢去猜他看见什么了，哎，那是法，全都出自习气，哎，他因为他不懂这个佛理，所以他这个话是说的不对的，哎，前边你看那个送的，人家送的本身是什么呀？一句是真的，一句是假的，哎，一句真的是两大球，大黑球种子，小白球习气，那个现行，这两个是真的，这个是出自习气，他这一弄那个五种主观感觉也是习气生的了，星云日月也是习气生的了，全都是习气生的，全弄错了，哎，实际上习气既不生梦中的色声香味触，也不生梦中的法，哎，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不需要生，哎，生习气只生现行，但是他生的那个现行那个小白球呢，我们梦中人是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真实，我们看到的假象都是空，哎，都是一个妄想，都是一个梦，里头没东西，所以不需要生。所以习气，所以但是呢，我们平常为了这个说法方便，哎，也经常说，哎，我们心生起梦了，哎，我们这个梦里的景象留下记忆了，这都是方便说，哎，就是为了说法简便。但是里头的具体的道理呢得搞清楚，搞不清楚就把梦当真了，哎，就认为梦里头真有东西生出来了。四大没有自我性，哎，四大种没有自我，自我性就是自性，就是没有我，没有自性，没有本身，哎，你找不到它自性嘛，没有所相和能相，所以呢你也没法定义，也没法这个定义指的那个东西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一切由四大形成，则色是造物。他这个没译出那个详细的意思来，因为他不懂。哎，一切由四大形成，那就是说四大是生出我们整个世界一切的因的话，你这个四大就应该能生四大。哎，则色是造物。哎，这样呢，你说它能造色也就对了。哎，这就是你四大是能生。四大不生，没有四大的造物，他没看懂那个意思，没译出来。实际上就是说，四大不能生四大，你也就不能生色，这是逻辑上来批。四大是因，地是和水等是果，再次证明那个梵文看来那个就是那个颂子是真的译反了。事物假名色，幻觉所生色，还有梦色和钱达鹏程色、杨艳色第五，哎。这个先说观点，说这个物质都不存在，哎，这是叫宗，哎，宗就是主题，我的命题，哎，我立一个宗，就是立一个命题。然后说因，为什么呢？是你那个说它的因，你说因是四大，但是那四大没自性，所以你生不出色来，哎，因破了。然后喻，哎，举了五个比喻，就是说你看你面前。你做梦你能看见很多这个色是吧，就是你能梦见很多物质，哎，但是实际上呢既没有造物质的因也没有物质，哎，就证明说我说的这个前面说的道理是对的。